如何在辅导中帮助他人在十字架的光照下学会饶恕。我恨你，在过去你是否听到过这句话，想过这句话，甚至是说过呢？这句话如同毒刺一般。保罗对他的门徒提多谈到这个罪和其他的罪，我们从前也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一次次的在愤怒、伤害、怨恨，甚至是憎恨中挣扎。基督徒成圣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每一步所行的路上都跟随基督。当辅导对象或者是我们自己遇到困难之时，我们如何选择饶恕和爱呢？指向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来到世上是为了给我们带来饶恕，在他遭受不公平的时候，也成为饶恕人的典范。将人指向耶稣能够带来饶恕，然而如果他们心里没有饶恕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的辅导对象看到耶稣的所作所为反而说，我做不到，耶稣是神，我不是神，我不能去原谅，我受到的伤害太深了，怎么样才能帮助人将憎恨、愤怒、怨恨转变为爱和饶恕，特别是在看起来不太可能的时候？如果他们看到自己没有能力去原谅，这不是件坏事。把他们指向耶稣和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中，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知道我们靠自己很难去顺服，这也是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和复活的原因。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和原谅，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因此将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转向他为我们带来的帮助。身份的障碍，带领辅导对象指向耶稣，帮助他们认清跟随基督的障碍，是什么阻碍了他们？他们是否有什么被冒犯的地方是自己放不下的？他们不想原谅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辅导对象并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你的辅导对象是否曾经描述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不能饶恕别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这些情绪恰恰指明了为何我们的私欲会失控。雅各书第四章告诉了我们征战的来源，征战来自我们的私欲和妄求，我们想要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眼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择手段。同时，私欲开始统治我们、控制我们、支配我们的生活，并取代了神话语的地位。当辅导员弄清楚辅导对象的生命中何时出现了这种改变，就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到下一步，认罪。认罪，私欲失去平衡就会造成拜偶像。认识到辅导对象在拜偶像是一个机会，帮助他们退后一步， 反思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拜偶像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和处境，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他们犯了错，理应受到责备，因为耶稣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如果想要往前行，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我们才能通过认罪而摆脱现在所处的境况。耶稣说，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如果我们眼中有梁木，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环境的，更不可能解决问题。一个人如何效法基督的爱和饶恕呢？明白我们的有限认罪，这都是有帮助的。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讲了一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这个故事颇具讽刺意味。如果一个人的罪已经因着耶稣所付上的代价得到了赦免，那他也应当由此在给予恩典上有长进。持守信心，这就引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同样有关饶恕。耶稣在第一句话里请求天父原谅他们的无知，耶稣在第二句话里将恩惠和慈爱赐给了一个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罪人。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两个强盗死在耶稣的旁边，一个讥笑耶稣，一个为耶稣辩护。讥笑耶稣的强盗不相信他，但是为耶稣辩护的强盗相信他。为耶稣辩护的强盗请求耶稣在进入天国的时候纪念他，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奉献给耶稣。据我们所知，他也没有宗教信仰，只有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他知道耶稣不像他自己，耶稣没有做错任何事，因此他请求耶稣的怜悯。这一要求见证了他的信心，死亡也不能阻止耶稣。他现在所关注的不是那些试图伤害他的人，而是给予怜悯，帮助你的辅导对象以这个强盗的心态来看待耶稣。如果他们不肯相信，帮助他们爱和饶恕也是无用功，就像把果实钉在树上一样，没有效果，不会回归到他们问题的根源上。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和罪性是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指引他们回到圣经给人的盼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恶权势，他的死亡带给我们饶恕和恩典。从始至终，耶稣是我们唯一合神心意改变的希望。帮助你的辅导对象相信耶稣对十字架上强盗的应许，也一样可以成为耶稣对他们的应许。辅导对象相信耶稣吗？他相信圣经吗？如果相信，那就足够了。这信心足可以让人有力量从恨转向爱。当人借着圣灵正确的使用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可以使瞎眼的看见，刚硬的心变柔软，帮助你的辅导对象在生活中活在神的恩典里，持守信心，这样他们就能把同样的恩典带给身边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